哎呀，呢轮转天气风湿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我啱啱买咗一个最新科技嘅太空小灵晶，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噶，咁就唔怕风湿骨痛啦。
哇，咁好噶，咁啊买多个分享下俾阿姨婆啦。
太空小灵晶可以喺六创意健康店买到，电话2882-4848，网址系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好了，我们开始，一乡一学，我们第二次直播，我离得稍微有一点远，看不见那些字了，不知道哪位朋友已经进来了。好，我们开始。今天很荣幸，和我们这个翔哥一起聊一聊一乡一学。
是啊，我们真正荣幸的是我们可以来北京，来你的地方，这个研究院非常感动的。这几天你们的团队也给我们做了疗愈啦，教我们好多东西，我们觉得太棒了，非常感谢您。
不客气。我也看你这个放弃大学的生活，专门搞事，从事这个绿色的研究绿色的食品，绿色的疗愈能量这些，我们有共同的语言。
就是觉得你们做的太有意思了。从开头请你讲一讲告诉我们你讲这个什么一乡一学，是怎么回事呢？
一乡一学肯定大家猛一听不懂，这个名字呢是我给起的。这是在30年前，起的这个名字。为什么呢？这个它比较符合它的内容，它的我们如果叫中医的话，就不太明白它具体什么内容。意象呢是比较符合它里面的实际的内容。简单的说，意象就是扁鹊学派，古中医。扁鹊学派，如果我们看《史记》里面写的扁鹊参公列传，他记录的就是扁鹊跟他的老师长桑君学习学习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诊断。诊断呢，他的方法是这样，长桑君把一包药给扁鹊说呢，你每天用上池之水来饮服这个药，30天之后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扁鹊就做了。30天之后他发现呢，可以割墙视物就是我们说天眼开了，用这样的功能来检查身体，可以觐见五脏之症结，就是人体的疾病他能看得到了。那么看的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叫象。所以中医里面呢，它的基础理论有一种有一篇它叫脏象学。脏就是我们肉眼所见的内脏象就是疾病，内脏的疾病的心目所见，这个叫象。所以它脏和象呢，是我们认识中医的一个最初最基本的最本质的一种学，它既是一种学说，它是也是一种的能力象它就是我们心目所见。什么意思呢？我们肉眼所见，我们这个叫外象。你比如说内病在我们的脸上表达出来了，内病在我们的手上表达出来了，这个时候能看得出来，但是它病严重到一定程度才会呈现但有些病它还没有在体表反映出来，它在内在发生了，这时候你看不着，那时候我们要用心目所见，直接看它内在，这个是就是这个内象，所以通称为象。古代我们诊断，我们有现在的仪器，靠什么呢？就靠我们的感知，五官的感知，加上修炼 来打开我们其他的感知。通常呢，记录的就是一个眼睛，就是天眼的能力，啊，还有一种耳朵的能力，以及我们的感知的能力，手的感知，身体的感知，还有我们的心的感知这种能力，啊，任何诊断方法，中医所用的，都是人的感知能力，无论是通过把脉还是通过看，都是我们这种感知的能力。
刚才你说的这个，好多人都觉得是我们不是一般的功能嘛，是非一般的，是特异功能的是吧？
特异功能，
没那么特异嘛。
特异功能，它因为大部分人他没有练，就把它叫做特异功能了。
嗯，
因为大家觉得这个很奇妙，也加上一种误导，好像这个。哎，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说你这是特异的，
嗯，
但实际上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只要训练，
嗯，
都可以的，特别是心目用来诊断这个能力，
嗯，
啊，给你举个例子，我在欧洲，比如在西班牙和斯洛伐克都参观过他们的葡萄酒厂，
嗯，
啊，很大的葡萄酒厂，葡萄酒厂里有技师，就是他们。把酒一品尝就知道这个酒是用的什么样的葡萄，这葡萄有它的阳光照射的量有多大，
嗯，
啊，也是酒是哪一年生产的，他们能品得出来，让我一品，嗯，没有品出来，那是不是他们有特异功能呢？啊，这出现一个什么，
嗯，看啊，不是，这
上面出了一个按原来是加上
电量低，
电量低。啊，插的电呢？
嗯
嗯。好，所以呢，你比如说这个舌头的功能，那品酒师为啥他很灵敏？包括喝茶，如果你会喝茶的人，他一品这个茶，立马就知道是哪一种茶。啊，我想大家都有这种能力，但是你没有训练过那个人，不知道。你就是连这个什么是铁观音，什么是大红袍，什么是普洱，你都不知道，你怎么能拼得出来呢？对吧？所以那个这个天眼呢，也是经过训练，经过训练，你一看，啊，用心一看，体内出现了一种画面，这个画面如果没人教你，它是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对吧？如果你比如说你一看，哎，我们这各种草啊，黑颜色，不同的形状结构。如果你没有知识，你还是能看到，但是你不会表达，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所以印象要学习呢，就是有人已经知道了你这个像是什么，哎，给你讲明白了，这样你就知道，我下一次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比如说哈，我刚，因为我过去不是纯搞医学的，对这个病名呢很多不清楚。
听说你开头的时候是念这个计算机的吗？
对，我是北京大学读研究生，学的是软件工程啊。软件工程当然就离这个比较远，这些都是小的时候学的，
嗯，
这些知识小的时候学的呢，当然也都没有目的的，就是自然而然的
学的。
对，我小的时候，我姥姥呢被称作是一个，巫婆吧，就是啊，就是巫医啊，哈，啊，因为很多她在说我小时候跟她长大的，跟她长大的就是，这小的时候就是你看她就学了，啊，就让你叫你打坐啊，盘着腿在那床上坐，所以这些对后来的影响非常大，就是从小呢，啊，就。在我的心灵里面产生了一种好奇，这个很好。所以在初中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都偷偷的去学，跟家里人不说的，骑着自行车到邻村的啊，那种也是这一类的人，无论男的女的，老头老太太哈，人家有这种能力就去学。包括那时候学的那些咒，画那个黄标纸，那些都是偷偷的去学的，家里人都不知道。哦，这个后来想啊，人有时候学东西啊，他不是那外边逼的，是你自己一种内在的好奇和兴趣去学的啊。所以小的时候有这个概念，但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学的软件工程，所以对这个解剖的并不熟悉。我刚去俄罗斯的时候 啊，他们那个因为把脉说人家这有毛病，不说病嘛啊，你这个地方有毛病，你这个地方有毛病哈。人家说我什么毛病？我说那不知道，因为不知道叫啥名。后来他们就，带我参观这个医科大学的解剖室，我看到有一个胃里面烂了一块，呀，我说你就是这个东西，你先看，他说这是胃溃疡，我就是胃溃疡啊，我说这就叫胃溃疡，他对啊，啊，胃里面胃膜烂了，就是溃疡嘛，叫胃溃疡，那里面的。我原来就说啥呢？哎呀，我说你那个胃里面的皮烂了，说咱们不知道这个西医的病名，对吧？也对不上号，你就知道你也不知道啥意思，啊。后来就接触多了啊，就跟这个相和西医的有些就对上了，所以我们就是说的，就会用一些啊这个解剖的名词，啊，这样大家能听得懂，啊，所以，相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人体的一种感知，经过一种训练之后，在你脑子里可以专门的、可以特别的取于那种有病的那种画面。我们把没有病的给糊落掉了，哎，有病的就出来了。啊，就像 X 光片呢，它不是，它把好坏都给你照出来了，它是用人在选择哪个快的。当我们用肉眼去选择的时候，你还是把好的忽略掉，专门挑出来那个有问题的，对吧？啊，我们这个相呢，就直接看的时候，需要好的忽略掉，把病给你取出来。就这啊，一画，你看我那个笔记本的记录，全是一个画一个大概的人啊，这个地儿这个地儿地儿就出来了，它就是有问题。
好多人现在讲这个能量的疗愈嘛，
啊，
能量的治疗
啊，
跟你的医相的啊，是不是
相有啥区别，
啊？有区别的。
对对，我们中医呢可以说是基于气的医学，
嗯，
黄帝内经里讲的24节气，
嗯，
啊，经络和得扎针得气，对吧？经络是气的运行的通道，
嗯，
所以我们这个黄帝内经从这部分书过来的，它是这个中医呢，它是以气为根基，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医学是建立在这个气的基础上的，啊，所以你的病名啊，肝气上亢，对吧？心气不足，肾这个肾阴虚、肾阳虚，对吧？胃气不足等等。所以我们中医的很多病是建立在气这个概念，概念上的
啊。
那么相和气是什么呢？啊，对，有啥区别？你说了，气它是一种我们能感知到的一种能量，在体内运行的，是基于这个的。我们人有气，啊，植物有气，动物有气，自然界里有气，它是建立在这是一种不同于物质、不同于我们意识的一种客观存在，它是一个实在的存在。相是什么呢？相是你认知这个客观世界的结果，对吧？我们眼睛认知这个世界看到的这个都叫画面，耳朵认知这个世界是听到的叫声音。
相就是这些感受收回来的一个意象。
相呢，就是我们这个感知对气，对这个物质，对意识，它怎么认知呢？它有个画面出现。
画面。
这个画面就是相，它表达的就是我们的生命。这个相是我们的感知，对生命的感知，对气的感知，对意识的感知，神的感知，以及我们解剖内脏对它的感知。它是一种结果，认知的结果。气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所以气和相是我们认知生命的两个东西，两个概念。相是你认知这些东西，你知道它是什么样吗？我们不知道，感觉不到了。气是一个客观存在。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啊，我们要问你，你说这个气到底是什么东西，什么是气？不知道，它是个概念。你怎么用表达什么是气呢？啊，气像一种物，那么这个物它不是气，是你的感知。什么是电？我们感到的是一种光，这个光是我们对电的一种感知， 是一种相，它不是电。这个相呢，它不是气，它是气的一种反应。
嗯
啊，它这个相它不是肉体，但是肉体我们可以看到它出现一个相，啊，没有这个认知，我们就没法了解这个世界。那么对这个世界，我们一直要探测这个世界。你探测的结果怎么表达呢？就是相。
相是图片嘛？啊，
嗯，
如果我现在啊，
嗯，
这样，我收到一个图片就是相了。如果我感觉这个，比如说。很难了，
啊，
这个是不是像就不是像了，
感觉人，
嗯，
人是这样的，我们有啊眼耳鼻舌身，对吧，
嗯，
这种基础的感知，
嗯，
眼的感知呢它是
像
啊，
其他
的你
的
手的感知那个叫感觉了，
感觉
啊，它我一摸，哎呦你这很凉，
嗯，
这个凉是感觉，它不是像，
嗯
啊，那么这个为什么要以像为主，
嗯，
好，我们认知这个世界，最后你比如说你听到一种声音，噔，你听到这个声音，或者你听到外边有刮风，啊，你听到那种声音，你知道它是风。当你听到这种风的时候，脑子里，啊，就可能出现啊那种风的像，什么树在摇动啊，街上那种飞尘呢，啊，它是风的。当我们听到钟声，它就也可以。当我们鼻子闻到，哇，好香啊，啊，是烤羊肉串，但是你的脑子里就会产生了，啊，所以这个，啊，这个要讲起来就复杂的多了。为什么呢？
嗯，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身这种感知的能力，它都是一种震动，或者说我们收到了。这些基本上最后的表达到最后都是以一种像的方式来表现。什么是像呢？它就是光、色、形状、大小，
嗯，
最后一变成这个东西了啊，它是这个东西。那么叫追随人的生命的源曲来源的时候，就知道生命它都是一种生命，就是一种像，这个像就是一种感知，
嗯，
它是一种光的形式，是一种那种，它不是一个音，就是认知的一种光啊。声音，我们这个世界能听到的声音啊，在另外一种世界它不是声音，它还是光，你一发声它是光出去了，它不是音，就是说它实际上可能也是音，就是说无论是音或者是声，音或者是光，它都是一种波的震动。当我们那个视野开了，你是一种波，我也是能看到，它就变成像了。
嗯，
啊，当我们这个肉眼呢，它只能看400到700之间这个，频段，那么这个声音在外边那个肉眼看不到，只能通过其他的感知。当我们修炼这个视野，这个天目、心目宽了，那么我都能看到了。啊，你能比如说红外线能看到，紫外线我还能看到，那不就是出来了吗？你的听的东西，
嗯嗯，
其他的一种震动我还能看到，都变成像啊，所以像它是像是我们一种自然的本能，人的一种自然的本能，像也是可以经过训练来恢复我们先天具有这种能力啊，所以它不是说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强迫给他造出一种能力，它不是，我们本身就这种能力，
嗯，
只是需要把它开发出来。像舌头，
嗯，
你能品尝出不同的酒，
嗯，
不同的这个茶，对吧？那我们不用它就退化，
嗯
啊，生命的进化是啥呢？用则进，不用则退。
嗯，
我们一直用，嗯，肌肉越来越强，那都不够。那你看那些现在女孩子，你看前面后边一样粗细。他为啥呢？他不用肌肉了，他不干活了，所以小胳膊跟大胳膊一样粗细，啊，大腿跟小腿一样粗。他为啥他不用？不用则退，啊！你看练健美的，那为啥这大鸡头那种？他天天练呢，啊，用则进。我们这个心目也一样，啊，我们教的学生不是说你有特异功能一用就没了，越用越强，
嗯，
啊，你到了我们七八十的老太太，那看的都准着呢。为啥？他一老用，
嗯
啊，越用越强， 啊，所以这是人的一种自然的能力啊，只是我们现在把这种扁鹊他这个传下来这种方法给忽视了、忽略了，所以大家都不再练，因为那是故事。实际上不是，我们有这个传承，它不是故事，是一种客观存在。
太有意思了！刚才听您说这个历史啊。扁鹊是2000年前，你知道吗？他们为什么今天我们中华医学、我们中医还没有好多人用呢？他们都是要我们吃药啦，跟你的推拿啦，为什么他们不用？不没有普遍？
啊，为什么现在这我们学中医都不再学这个相了、哈？你想想哈，我们在这个。科学技术发展的这个社会啊，大家呢都在利用大数据，都在利用现在的设备、而把我们自身那种感知能力，比如说每个人都有一种 intuition 这种
直觉
啊，这个忘了这个词了啊，每个人都有这个直觉，但是我们现在还用直觉吗？不用了。就是说你感觉明天要下雨，你再不看马上一搜，哇，明天有雨，完了，那个，所以我们直觉的能力就被现在的科学技术给逐渐的取代了啊。对，我们现在谁还费那个体力呢？我们有盖房子，有那个机器，穿有大设备，所以我们这个人的能力越来越差了。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用计算机来代替人脑，将来如果计算机也代替了人的思维了，那是不敢想象人该干啥了啊！你说脑子也不动了，体力也不用动了，脑子也不用动了，那该干啥了呢？所以这是啊，但是呢你会突然发现现在的设备怎么发展还没有能够代替人的一种感知，比如我们对气的感知啊，我们对心目这种感知，目前的设备还不能取代。我们的最高级的这个诊断设备，它诊断的是啥呢？是我们身体的肉体的结构或者它的成分发生了变化啊，那长大了一点结构发生变化了，一化验血啊，里面成分多了，是这样的。它是检查的是个物质，我们没有设备检查你那个经络哪地儿堵了，气堵了，哪个气不够了，这个目前还没有啊。但是这个用心目可以看的，我们讲这个中医里面讲有个五色，说我们心脏是红的啊，肺是白的，肝是绿的，脾一线是这个黄的，对吧啊，肾是黑的。这种颜色你把人体解剖打开，哪一个符合呀？它不符合，它是啥？它不是肉，不是解剖那个脏的颜色，它是相，相就是心目所见，是吧？所以如果我们一看，啊，心脏发灰了，发暗了，这心脏要得病了，不是发微微的发红，这个东西它是相，啊，是我们自己的那种感知能力所看到的内脏的它的相，而不是肉眼所见到的。解剖的那个脏那个概念，所以这个，像呢，目前还我们为什么还能创造很多奇迹在国际上，啊，国际上创造这么奇迹，为啥呢？就是我们那个像诊断，很多病我们找到了根源，所以当你知道了它的病因是啥了，啊，那么你可能就很快创造奇迹，啊，这我们上一个学习。班的那个青光眼那个啊，我给你画图，我说你这后边的萎缩了啊，然后一让他一再生，视力马上恢复了啊，来的时候搀着走不了路，走的时候就啊一天两天之后他就可以自己走了，三天之后我治完之后，哎呀我又看清楚了，就当时就说这就是说呢，他们还有一个为啥的这个人家建议手术，他们家里还有一位也得同样的病，手术完之后失明了，所以就根本不敢手术了，对吧？这都是实实在在的这个一种例子吧。 可以都可以去看的。就是这个相，它能看到它的疾病，或者我们这么说，当一个器官它的能量发生了变化，或者说当它发生了故障之后呢，这个生命的状态改变了，它改变的时候，这个相就变化了。所以我们有这个能力，经过训练，大家有这个能力之后，能看到具体哪地儿发生了变化，那我们把它改过来。
对呀、啊，你们看到了
啊，
怎么样把它改过来？我看了你过去二十多年治病那么厉害，
啊、
那么多奇迹 啊,
啊，
怎么可能的？他们病得那么厉害，你怎么可以把它改过来？
对，完了，咱们先拿外相哈、啊，你在黑板上写了一黑板、
嗯，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黑板不干净了。都有效，你咋改呢？用板擦 erase 一擦没了，对不对？一擦就没了。为什么你有那个板擦能擦这个黑板上的字？
没那么简单
就是那么简单了啊！体内呢，身体的有那个像啊啊，你那个手经过训练就相当于是个板擦，你把那个手训练出来了啊，然后你把手在那一过一擦，里面的相就被擦掉了，就是这么简单。你如果不训练这个手，它没有板擦的功能，它要训练的。我们再说另外一种用板擦不太好，好，我们用磁来说，啊，这个东西是有磁的，那么你用锤子砸磁都不会掉的，多大的力量都不会消磁的，对不对？但是我要用另外一个磁。从磁消了，一点不费力，为啥呢？对，我用相改相非常容易，我用磁改磁是不是很容易啊？是不是？你那个大磁铁，那个磁带串一穿，里面的东西传没了，磁给消了，把内容消了，是不是很容易啊？你用其他的方，你用风，你用火烧，你把它烧坏了，它也那个磁该在那儿还在呢，对不对？你加热都不管事儿啊，所以呢，意象易学，你看到了相，主要就是利用相来改相，它就很容易。但有些相，它你没那么大的这个改相的能力，还要借助于一切可用的手段，对不对？你比如说这肠子里面它是一种病菌，吃东西坏肚子了。你不用改相，你让它下去就完了呗，对吧？让它拉出去不就完了？你非不让它拉出去，你在那使劲治，那不是找毛病吗？所以易象易学，任何一种学问，最终用的是工具加智慧。你没有智慧，给你个工具，你也不会用。就像我们厨师似的，一个厨师没脑袋，给你现代化的厨房。你能做出好吃的吗？做不出来，对吧？哎，这人就不能吃咸的，你干啥那么多咸的？那人不爱吃甜，你放那么多糖，那不有毛病吗？他就不管事儿，对吧？所以呢，易象易学，我们说了，我们要发展，你要把你的那个见相的能力，还要给开发出来，还要逐渐训练它，变得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光这一点还不够。还要经过禅修、禅定、定生慧，对吧？松静定慧真，这是我们修炼的阶梯啊。由定生慧啊，让你很静下来，静到一定状态之后，你的智慧就被开发出来了。当你开发出智慧的时候，你知道啊，这个人我怎么改相就容易成功。啊，这个哎，这改啥呀？不用改了，你回家好好睡一觉就行了。对呀、啊，他缺觉，你还不让他，你还让他锻炼，他能锻炼吗？对不对？那饿的肚子叽呱叫，你说没事，我给你治，治啥呀？赶快回去吃饭。对吧？所以有智慧，要知道这个人作为一个生命需要的是什么啊，然后才能。有目的的把它给改变过来。
过去那么多年啊，你日本有好多好多成功的例子了，讲不完了啊，这个故事啊，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个你觉得最自豪的吗？
讲一个比较有意思的，
有意思的，
有意思的故事哈。哎，那就这个吧，啊。国哎呀，这个故事太多，就是在我们空难二发生的故事，就已经很多了。你比如我们第几期第三期学员，好像一个学员呢耳朵听不见，耳朵听不见已经很多年了，这看那看看不好，就没戏了。然后你想想，这个在学习班上他一直在琢磨，哎呀，要不要挂老师的号，挂老师的号这个很贵啊，这阶级斗争，不是阶级斗争了，这个思想斗争。第一没有不挂，第二期又来重复学习，还是没有这个挂号。第三期终于忍不住了，啊，就挂了个号。哎，我去诊室，这个在课间我一看，哎，我说你怎么看我一眼？我听不见，啊，一个耳朵听见，一个耳朵听不见。你说这能治好吗？都十几年了，我说拔拔脉看看吧，先见见相。一见相，我说你有希望啊。他说怎么个希望？我说你这个神经叫神经是断裂，可能打击啊或者什么原因造成断裂。它断裂呢，它这个那就是断开了，就像那个我过去我们那个灯泡断了，灯就不亮了，那么一晃给接上了就亮了。哎，我说你这个有希望哈，我看看吧。把手伸进去，一相一学里面呢就有再生法，我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他说哎呦，听见了，
哎呀，
听见了，好了，这次十年院庆他来了，我们那个关键人要发言的太多，他没有机会说，就来了。他就是这个，因为这个啊，这个你说这是一个例子。我们前一段四月还是五月份，从哈斯坦还来一个女孩，这个很多人可能见到了。那个女孩呢，也是从出生之后一个耳朵就啥也听不见，一点都听不见，完全没有听力的，只有一个耳朵听力。这样医生就说了，这个没戏了，这天生就听不见，对吧？这个，那么这是医学的，我们说的医学的检查，它是从物质的角度看没戏了。好，那么到我们这儿来了，我说再看看吧。我一看是有点困难，这个不，它不是锻炼一下恢复不来。我说我给你慢慢再生神经，有没有效呢？第一次治完之后，就感觉不出来。但是第二次来的时候，我给他放那个微信里面的孩子的声音，他说：“哎呦，这边堵死。”他就说：“哎呦，怎么听到是小孩的声音？”对了，就是小孩的声音，但是分辨不清是啥。治了一次，又治了一次，他说：“哎呀，再提高了。”啊，第三次治疗的时候，他给我送一板小巧克力。啊，外国人给你送个巧克力，就是证明他很高兴，对你的治疗表示感谢。我说有啥变化了？他说呢，在楼上他能听出来别人说话的那个字儿了，但是还是不听，知道一个词一个词，他那个能分辨出来了。啊，等再走的时候就声音是能听到，跟那原来啥都听不到就不一样。说他很清楚，他自己读，原来是啥也听不着的，哎，后来自己读，哎，我怎么听到了？啊，你再试验他才能听到。这就是说呢，啊，一相一学它的特性就是我能精确的定位到底什么东西发生问题了，所以可以见奇效。就是咱们说这个神经耳神经两个例子哈，眼神经我们也在也是这儿被就在空难外耳一次视觉看到了，看不见啥都看不见了，一下就看到了啊，失明啊，一下就看到了，也是啊，都没有机会哈，没有机会跟大家那个这些病人呢，就是人家的患者都想，给大家这个说一说，都没有时间。还有，比如我这一次去匈牙利， 给我主持这个学习班那个主持人，我一看，哎呦，我说这主持人不认识，认识，是有线电视台的老板，女的，她在讲，她给这个，你可以看到那个照片哈，都大场面，就是最低也是350人啊，然后500人都是呢，都电院全满，我们就组电影院，非常漂亮电影院啊，人都来了。他就跟人家讲说他妈妈那个在7-8年前他推着他妈妈到了我的学习班他妈妈因为是一个大学的生物系教授，坐轮椅已经好多年了，也十几年了是因为车祸造成的下肢叫瘫痪了，就起不来了嘛推着轮椅来的当时是在课间说呢，能不能给看看？哎呀，这个就是托的我那翻译说给看看吧。我说这看看吧，这么多人，大家休息的时候就在现场一摸一看，哟，我说你这个也许行哈，也是神经断裂。他神经断裂啊，你看他神经是亮的，这个神经它是传导信息的，神经是亮的，到这地儿有一条暗的东西，后面就暗了。知道吧，就是这边像那个河似的，这给堵住了，这边有水，这边没水，你都知道这地儿堵了坏了我说你这个我试试看行不行，把手伸进去给我变一项医学有变招，变给我变过来，一变过来就你反正看着一项医学，它的好处是我见象改象，我不是说我瞎弄的，我就是你才瞪着眼儿，我把那个河给堵的地儿给弄开了。我这就是哎，见变变变，给我变，就对着看你看我那时候呢，一变的时候，你看我这个眼就闭上了。为啥呢？要用那个看，这样就看到里面了，这样看到外边，瞪着眼也能看到里边，这不是受影响吗？闭着眼睛，哎，给我变变变变变，咦，看到过去了，亮了。我说好了，起来吧。因为我看他像变了，变了起来吧，这老太太腾一下就起来了。我说走走，好了，觉得吗？现场300-400人现场看到的结果所以他这个女儿就非常激动主动要给大家讲一说这老太太好了。她好多长时间呢？你像北京我刚才说的耳聋的一直就好了，那个也是一直就好了，并不是说回到家又不行了几年之后我那都有照片，5-6年之后我去还来找我走着来不用轮椅好了所以这就是意象医学。意象医学的特点是它不是整体，或者它不是说模模糊糊的把握你大概什么病了，所以它跟那气的诊断还不一样。你气虚好，那个气虚它太模糊了，对吧？它是个虚的概念，所以讲虚实，中医讲虚实。我们讲啥虚实啊？你有象改象，你这有毛病就改了，这有毛病就改了，不是虚的，你就给它改了，改了之后象一改，然后你的气、你的神、你的肉体，它都这样发生变化。是相决定了它的变化。
刚才你说这个见相改相见这个相这是定位了。我告诉你前天发生什么事我们今天来了，晚上就找来您的老师叫阳光治疗师他还我躺下来还看他跟我调理嘛他把手放在这里就马上说你应该有耳鸣耳朵出问题我说太奇妙了，我从来就耳朵不明的就是前几天
刚明
前几天太紧张了来北京的时候
就明了，一明让人家知道
非常轻度的非常非常轻度的这是我从来没有的他马上就
知道了，对呀，
太厉害。
对
他讲了一句话我还要问你的他说 把手放在如果你可以想象什么手都可以干出来的，是吗？怎么可能？
像什么手都干得出来哈，这个是在像的层面来完成。你比如说我这个手，我一看你的心脏它发暗，对吧？那么的手我就进去，我让这个手把这个暗变成红光，那么的我这一想，我这个手它在我这个手就变成红光了，就给它啪变了，黑的就没了，这就是我的技术或者我的想法思想可以决定我怎么操作。
他的意思是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是真的吗？
没有什么
是不可能的，手是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你想到的他就做到。
理论上是这样，
对对对，
就是说我们认识真理是逐步逼近的，对吧？但是我们呢，是呢，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感知能力毕竟还没有，就是大部分或者人基本上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能认识绝对真理啊。所以说你敢那么想做，他就敢那么变化，所以可以实现理论啊，实际上我们还没这个能力，对吧？但是这个人是一种变化的，在这个疾病的范围呢，可以这么说，但也决定于疾病的它的严重程度。就像我们修车一样，有的车还有修的价值，有你说那个撞了一稀拉巴了，你说还能给它修好？你把所有的零件换了一遍，那不是买了个新车吧？那也叫修吗？是吧？所以理论上是可以，什么东西都可以变，因为只要是病，你就是相的变化了。那我们相给你改成正常的相，把清空，那么它就变过来了。理论上是可以。
好啊，你刚才提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就是理论上，
对，
好多人都来找我们说，我这什么什么病可以医好吗？我们说理论上应该有条件的。
对，
可是嘛，如果他心里面还是希望死掉的，他不真的不希望活下去的，你的功夫怎么厉害，也办不到，是吗？我们要改变其他的命运嘛，本来他应该是这个月死掉的。是不是我们不应该改他这个业的问题？怎么看？
作为医生呢，我们是这样，任何一个病人都问我们来说，我们以解除他的痛苦，延长他的生命，这是我们的医生的本质。他至于这个人一看你说他的业障就该死，你就不治了吗？那你的职业是医生，你的职业不是宗教。宗教的人是说你这业障下一辈子早点脱生吧，那可以说，我们不能说。虽然在实际的过程之中，我一看，我说你，做好思想准备，你这个老爷子不行了。也就他多长时间，一年多吧，这样可以提醒人家，人嘛他都是要死的嘛，他死的他的疾病的发展进程你这个都有个规律的，大概多少年之后，你就是说他没病可能到那时候也不行了，这因为要老嘛，人要死嘛，人要死呢，他大概都有一个期限，大概什么时候。如果我们修炼静坐，一般这个是能判断出来的。有经验的医生根据人的疾病状况，他也大概能判断出来。就是说你这个人如果就这么发展下去，没有碰到医学大家，三个月，碰到了之后麻烦了，他的结论不成立了，我们给改了，那么就可能多活几年，对吧？有的就彻底改变了，你像那一辈子你听不着了哈，到我们这儿他的结论失灵了，又能听着了， 啊，所以这个人的能力不一样，医生的能力不一样，他会根据他的能力来判断这个病人的发展情况。
这个治疗的效果跟这个病人对您的信心有没有关系？如果他就不相信的，就像他的女儿要他来见的，是不是希望没那么大？
对，有这种关系。你比如说，很明显的，我们有两个病人，有一个病人呢，他知道自己没救了，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告诉他，你就做什么，他100%的执行，这效果就好。那个轻一点的病人呢，他在研究，哎呀，我要不要去德国去治？我要不要去这个办法治？啊，他不是说不像你，他还在找，他找别的，没有真正的相信这种方法，这种效果就差。啊，是什么？为什么效果差？是这样，任何一种疗法，你一定要做到，我们叫相数理，啊，做到什么呢？你叫量变到质变，找到那个度，这个度你找不到。你量变还没有发生质变，没有达到那个度，它的效果就不灵，对吧？所以你治疗的时候，就是我们有些病人，我们是严格的按照你一定要到这个位置。如果我们稍微放松，或者是不那么严格的控制，这个时候效果你发现哎打折扣了。为啥呢？我让你吃这个菜汤，你为啥没吃？说这菜汤能治疗吗？不能治疗，我干嘛让你吃呢？但是他自己，很多人都是用自己的知识来判断这个东西有效没效，啊，不一样。我们是在相的层次上，我就让你吃这个菜汤，它就能改变某一种相，但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就不执行，那就效果差了，对吧？所以我们比如说啊，你家有个炉子，你有几个炉子，你要烧开水，你这烧了一会儿关了停了，又去那儿烧，你烧10个小时，你半道都打断了，它的温度永远没上到100度，它就不叫开水，是吧？你这儿治那儿治那儿治，你治了一圈，你这儿用青霉素，那儿用阿奇霉素，这个地儿用的是什么什么什么抗消抗生素，你到哪儿都用了几天停了，用几天停了，用几天停了，结果那炎病没有消下去，其实太多了，很多人都这样，结果弄到本来俩礼拜彻底好，他弄了5天没事，哎，效果不好，坏了，这一换耽误了2天，又恢复了，从50度恢复到0度，又换一种，又弄了2天，又弄了10天，弄到70-80度了，怎么还没效果？又停了，又坏了。结果整了半天，最后没效果。我们现在就是这个病人的效果，不只是取决于医生，也取决于病人对他健康状况的干预。
对啊，这个就是我现在希望听你讲的。为什么呢？您的病人对你太有信心了，你是诚意嘛，听到好的故事了，他们来的时候会不会好像有这个消费主义的心态，就是我把心里交给你呢，我给你钱，你把它搞定，他们什么也不做，可以去。你对他们的要求是他们做什么？是啊，每天念多少啊，吃什么，要休息了什么什么。
我们一般是这样，我们首先要让病人建立起信心，很多人来了之后没信心了。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他对你没有信心，那个效果就差了。我们在3年前有一个胰腺癌病人，301医院就是出院了，人家说你没有治疗价值了，那回家去吧，你花钱干嘛呀，反正最多3个月，治3个月不治90天，你还待那干嘛呀，既受苦还花钱，最后人还是得走。好，就是说对医生来说，他已经不具备用现代的医学来调理的来治疗的这种，不适合了，不是这种治疗的这个病人了。 但是人家作为病人的家属总是希望能找到个方法能延长寿命也行啊，啊，就是也是通过朋友介绍就到我们这儿来了。一看那老头的脸整个一个啊苦脸，就是连一点笑意都没有，整个就等死的那种感觉。那你有这种你用什么办法治都没戏，对吧？他觉得反正我死我要肯定要死了没戏，医生那么301医院都都觉得没有治疗价值了嘛。啊，确实是这样，对吧？很严重了，你说你在那儿花钱也没意义了。好，那么呢他来的时候打这种止疼针很疼啊，一线很疼的。所以呢我说老头啊，我说好不好咱们就看这一次治疗，这一次治疗如果你合适对症了，我们就有把握让你好。他是什么对症？你不是打的止疼针了吗？我这么一改项，你今天就不过就不打止疼针，你就安安睡睡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很轻松也不疼。如果我们达到这个效果，你就有机会活下去。他一听这个当天就能验证啊，对不对？我不需要等半年之后啊。好，今天不打止疼针，不打针了。我说不用打。好，这完之后吃完饭瞌睡得不得了，睡了。第二天早上，你像他平常被吓得晚上根本睡不着觉啊，他又疼又吓得睡不着觉，这样我一保证他咔睡了整整一晚上，又没有打止疼针，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唱小曲了，高兴了。他觉得哎呦，这说的正确，这说的对啊，我确实哪儿都不疼啊，有精神了。对，所以呢这是中医讲哈，治病先治心，他的心死了，你不先把他心活过来他能活吗？那你让他心活过来你得有手段，我不是光给你讲你要放下，你说你放下这个心，我放不下，他咋能放得下？你像那个他爸那似的，第一天一来这大包肿的，我这碰了一下衣服的，哎呦叫疼的，我说你给我把止疼针停了，我就不让你止疼，我就说不用你止疼针，我给你消下去它就不疼了，现在不疼了，那么就今天也高兴了。我看今天他整个变面目不像原来那个不吱声。然后第二次他看完第二次在我看的时候跟我说，你给我消瘤呗，你给我摸肚子干嘛呀？这就很，其实病人的通常的心理他很积极呀。今天我给他讲，我说老先生你知道我为啥摸肚子吗？不知道。我说你不是肺病吗？是啊。我说肺我能摸得着吗？你那肋骨穿过保护起来了。他说摸不着啊。我说肺与大肠相表里，这是中医的学说，你的大肠我能摸着吗？我说能摸着。我说上帝都安排好了，这地儿就是修理的那个检修口，它是软的，我怎么弄都行，对不对？他对呀、我说你上边我要一压你的肺不给你憋死了，所以那边这个保护好了不让摸，所以我治底下了，就是为了治你的肺啊。我明白了，因为我第一次给他看的时候我给他说你的心脏要好好调，他说我这肺问题没心脏，他说那脸你一看没相信。今天给我讲，我朋友给我发一个那个文章，说美国人研究出来了，这个心脏里能分泌一种激素，能分泌一种物质，它能杀死96%的细胞。他读了今天，我说知道我为啥治你心脏了不？啊，他明白了，很高兴。我说那我说啥要不要都做了啊？你说啥我都做了。我说练 self healing。好行。所以你有的时候还得给病人说明白他为啥这么做，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脑袋，他用他的知识他 他的经验来判断你这方法有效没效，他不懂啊，他没有我们是专业，我们研究的深呢、啊、他不懂啊，他不懂那咋办呢？你得要给他讲。所以呢治疗的时候呢，实际上还是要是一种教育，你要教育病人接受，他的心理想通了，效果也提高。你不要不说话、
嗯、
所以 talking is healing。
嗯，
明白吗？
嗯，
所以要说话，不能不说话。所以这外国人给中国人治、嗯、中国人给外国人，他逃这个谈不了，这就差一些了。他不像我、
嗯、
啊，你说是来英国说英文的，你用英文聊；说俄文的俄文聊、
嗯；
说中文的中文聊、
嗯，
我就能给你砍呢、啊。一砍就砍晕了，关键咱们有硬技术、
嗯、
我让你今天不疼你就不疼，对不对？我让你现在就见效它就见效，几分钟就叫你见效，你说那耳朵不就是几分钟的听见了吗？他能不信吗？那眼睛那个眼睛国内那个哈，那个没有，当时没见效，人家从去退休了，高高兴兴的夫妻俩啊，去西藏玩去了。大早上呢，一开窗子，嘎，阳光太强，一下一闪，傻了，看不见了，怎么完了？失明了，看不见了，也不去玩了，立马买飞机票就到成都。到成都眼科医院一查，你这是什么黄斑变性？说，哎呦，这退休了，这刚一退休就来一个眼睛失明，这也太不值了嘛。所以治不了，这没法治，打道回府，从成都买了机票就回来了。回来到我们同仁医院里一检查，自家的亲戚一检查，说你这病眼底什么缺血性，不是叫啥那个什么坏死，反正就不灵了，看不见了，说你这个不好弄。自己家的亲戚，这样医院里他丈老公给我打电话说，徐老师完了，我这是请你帮忙。我说啥事啊？说我爱人眼睛看不着了，这医生在同仁医院呢，这医生说也不行，没招，他说能不能来看你，你来吧。从医院就跑到这儿，中午我这都满着呢，早上满着，中午有一个小时吃饭时间，我得用那一个小时给他看看。哎呦，我说你这个眼睛没问题。嗯，傻眼了，什么看不见了叫没问题，我这是你的眼血管堵了，后边血管堵了。那女的一听，哟，我出去之前去检查过，我大脑里也有血管堵了。哦，他检查过 CT 说脑里面有血管堵了，他说这个有可能。我说好吧，我说我你啊把血管给通开。嗯，调了半小时，它是实质性堵塞了，它就不是气的堵塞了，它就慢。那调了半小时还没开，说我是看到点吗？啊，啥也看不着。那我行了，回家吧。我这下等午饭也吃不了了，下个排上了啊，咱们就回家了。结果第二天早上5点钟，我还睡着呢，噔，哎呦，怎么没关电话？喂，哎，他说徐老师，是我。我说我一听完了，这5点钟我打电话肯定
不好事，
又不是好事，这麻烦了，说出啥事儿了？我说又出啥事儿了？他说不是出啥事儿，告诉你个好消息，我爱人看见了。我说你看见你8点钟给我打电话，我还睡觉呢。嗯、他说我太激动了，实在忍不住。哎呀，我说你没忍住好吗？我可耽误睡觉了。这就是这个，这就是真实的例子。我们后来这个，他们经常到我们这儿来参加我们那些活动啊，给别人说啊，说这个太厉害了，他竟然一下好了啊，然后去医院一检查，他说是好了，这什么奇怪啊？怎么好了呢？啊，意象医学在国际上创造了无数的奇迹。
嗯，
为啥呢？你无论是德国、美国、以色列还是俄罗斯，不管到哪个国家， 都创造奇迹。奇迹不用你说，我不信过去的，你就跟着我看着，几天就有奇迹发生。
嗯
啊，甚至当天就有奇迹发生。为啥呢？就是这个相的诊断，它能揭示一些疾病的本质。
嗯
啊，它能告诉我，作为一个生命，它的相变了，它那出故障了，我把相给清了，它就恢复了它本来的发展的这种规程，它自己愈合了，并不是说我给它改了，它应该那么办。你把它那个相一改，那么你我们说从这个另外一个方面，到底什么是相呢？他也可能这么说，我和一些物理学家探讨，我说我们看到这个东西是啥呀？它是这样的，当这个物质它是有分子，分子是原子，对吧？原子是由外边的电子，最后说是由量子组成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生物的场。量子它是一个场，它既是粒子也是一个场，它是一个场。当病的时候呢，这个场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个场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像啊。当我把那个场给它改了，场改了之后，它影响到原子，影响到分子，最后造成了肉体，肉体也改了，不就是吗？就是你改是在这个肉体在这个层面改，我改是在那个场的层面进行改的。它不一样吗？效果你看的那个它是个症状的变化，头疼就使劲治头，我看那场的变化原来是颈椎，我那啪一改头不疼，对吧？所以客人这个患者告诉我们呢，是他的感觉。我们这个相呢是哪场发生了变化，那个是实质性的东西，我把它改过来，那种现象症状就去掉了。这就是我们要创造很多奇迹。我们改的是本啊，不是那种症状，不是标。这就是我们创造无数奇迹的可能它的奥秘所在。
我们聊了一个小多小时了，还没有听您讲。接下来这个地方，叫空着我这个地方嘛。7000多平方米不简单了。
空大卫尔，我们是在2008年，开业了。对，我们从2006年开始装修，在这儿。其实这个地儿呢，也是，我当时是在美国后来到国内来，国内的一些朋友说，你这老在国外发展，也在国内整个点儿呗。我当时琢磨上了，国际上这么多，对，那么多国家都去了，都教了这种异乡医学，但没有一个研发的基地。我说要不然在国内建一个吧。就是从这个想法就建了一个研究基地很多需要，你不能说我治了10个病人就解决问题了，对啊，我们有相，在相的这个层面我已经整出来了，那你到术这个层面，什么是术呢？你治疗多长时间，用药量用多大，你吃食品吃多少，这就是术的概念，你要研究。这些研究了还不行，你还研究你这到底是什么呢？它的道理所以相术理都要研究。所以我们现在做一个理的研究呢，我们自己觉得，哎呀，反正不就是相貌一改就完了，你说这个是道理吗？我们用这个量子物理，用生物场这个就叫理了，这叫学科物理，物的道理，从这个理上来让更多的人来接受。所以它需要一系列的研究，研究之后，比如说我们对哪一种病症状上看上是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它的本质可能相差很大，那么就要研究的精细把人的生命，特别是人的生命它到底怎么回事，跟怎么和这个疾病之间的关系我们治病 还是保命，怎么样把他们之间玩转，把他人的心态怎么样弄得他老高兴，他啥都没有他很高兴，那就比啥都有他老不高兴强，
对吧？
啊，所以呢，这是我们建立空大卫理学研究院的目的，一个是呢对国际上啊教学是培养更多的意向调理师，你也看到我们在世界各地呢，就是很多很多人在学习，是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叫个案研究，人人不一样，所以在个案研究去做啊实验，主要是这两个目的啊。目前我给大家透露一点，我们已经做了十几年的一种事情，这个因为现在这个结果呢还没有最终拿出来，所以还不太好稍微透露一点。我是北京大学计算机系毕业的，是玩软件工程的，这个是软件，就是网上的活动啊。现在我这个医学意向医学呢是一项改项，通过项来改你的项，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用这个视频的方式给你出一个项，然后你用你的眼睛收到了这个项，你按我的要求去做这个项，就改了你身体的项，这样一改，那么呢我在这儿把这种东西做好，千家万户不吃药，往手机放这一放一看，电视或者不是或者是用你电脑一打开，一个按照要求改线的方式一做，好了啊。所以这个 APP 呢正在进行之中，过去很多我们没法实现，现在这个技术的发展呢逐渐都可以实现了啊，希望今年能给大家见面。
哇，好大的功德啊。现在是时间里要去吃晚饭了，对吗？
好，对，
我觉得我活了七十年了。
哇，你都七十岁了。哇，我很吃惊啊，你看上去像五十。
好，变成大江南北从来没有见过，你是我见过第一位的成医啊。今天有机会可以面对面跟一位成医在一起，我觉得非常荣幸，希望往后我找好的缘分多多跟您学习，真的
我们一块探讨，共同探讨生命的奥秘。
谢谢
大家，
谢谢
大家。